这个主日教会年历有三节经文，生命记34章1到12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波尼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到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希伯来书3章1到6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正如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禁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本周的讲道经文来自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古卷，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下面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上帝，今天这个主日呢，是我们说主显节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主显节有8个主日，所以我们到了第8个主日的时候呢，按照教会的历史上的规定，或者说教会年历的规定，这个主日呢，我们一般会讲的主题经文就是路加福音耶稣登山变相。那么这段经文讲完，就这个主日讲完之后，下个礼拜三就进到了预苦期了，然后就开始整个40天，就是预备受苦，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要一直等到那个受难日礼拜五，一直等到复活节，耶稣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把焦点放在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段。在刚刚读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经文当中，我有一节圣经是用红字打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那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你就看到在路加福音的九章，在这里面有彼得带着约翰、雅各，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到山上正祷告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摩西跟以利亚，然后呢，他们跟耶稣讲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然后呢，你看红字，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为什么我这节圣经用红字打出来？因为整个今天的讲道就是围绕这一节展开的。因为在这里面，圣经说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的事，这四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一个词 exodus， 而且这个词是很特别的。为什么是 exodus？ 是出埃及啊，就是说耶稣出现在云端，在山上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听到，彼得、雅各、约翰听到耶稣跟他们在讲话，讲什么？中文圣经翻译的没有错，说他什么？谈论他去世的事或者离开的事情。英文圣经也翻得很精确，说 talk about his departure， departure from life， 从他这个生活生命当中离开，或者是 decease 啊。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是一个词 exodus， 就是出埃及。你们记得你们的圣经，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的，你们就看到第二卷书，第一卷 Genesis， 第二卷就什么 exodus， 就出埃及记，对不对？这个词本身是两个希腊文词连在一起的 ek 加是 ostos， 什么意思？ ex out， out of the way， 就是有一条道路可以出去的。也就是说，当摩西带领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了旷野，要去到迦南美地的，对不对？然后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记录这段历史的。为什么耶稣他在天上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在天上出现的时候，在云端出现的时候，跟门徒们谈论出埃及记？我本来还想要不要放那段嘣嘣，就是那段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电影给大家，但是我想这个拍的还太 fashion 了一点。这里的焦点是什么？是谈论耶稣离开世界的事情，怎么跟出埃及记有关了呢？所以今天我的讲到的经文的讲到的主题就是新的出埃及记，我的题目就是新出埃及记。那我的中心呢，就是像围绕耶稣去世跟出埃及的经历是有关的。因为耶稣去世是整个宏大的上帝救赎历史的一个最高峰，但是出埃及是这个历史的开篇，而耶稣他离世的事情实际上是完成了整个摩西的出埃及记，或者是说摩西的出埃及是预表了耶稣的要完成这个出埃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耶稣的受害，耶稣从死里复活跟摩西的出埃及记是完全有关的。所以我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登山变相启示了他就是那位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受难的那个弥赛亚基督，他就是那个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放在为什么耶稣要带领一个新的出埃及。我们也希望是从摩西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去看，如果你这样看，你会看到这段登山变相是完全不同的 picture， 完全不同的图画。第一点我讲三点。第一点，摩西是曾经的救主，耶稣是真正的救主。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时出现。为什么要摩西跟以利亚两个人同时出现？犹太人历史上，你今天如果碰到一个犹太人，你说犹太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是谁，他们就告诉你是摩西和以利亚。那两个人当中谁更伟大一点？肯定是摩西啊，因为以利亚至少没有写过圣经，对不对？但摩西是五经的我们 传说当中五经，当然我们今天也这么认为，摩西五经的作者，最少主要的作者，对不对？或者口传传统的那个作者，后来人把它写下来，把它编辑，肯定编辑过的，摩西五经肯定编辑过的，否则摩西死后怎么把它写下来？那你会看到死完之后，生命记死，摩西死了之后还在写，即使不是，是后人把它编辑的，对不对？ Anyway， 摩西五经的作者，对不对？ 所以摩西，今天如果你问犹太人一个很刁钻的问题，你说人类历史上哪个犹太人对人类的文明贡献最大，影响最大，他就很难回答。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是谁啊，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是，当然不是爱因斯坦，对不对？对耶稣，当然是耶稣了，对不对？但是他不肯这么说，他一定说可能是摩西，对不对？所以可见摩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对犹太人的是有决定性贡献的一个人物。然后摩西跟以利亚，一个代表什么？律法，一个代表什么？先知。律法跟先知都是指着耶稣所说的，所以当耶稣在登山变相当中，在云端，在山上，在什么，在天上出现的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表示什么？摩西代表的律法，以利亚代表的先知所预言的、预表的那个弥赛亚出现了，这个救主出现了，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个耶稣。所以摩西曾经做的事情，耶稣都要做。摩西做不了的事情，耶稣也要做；摩西开始的事情，耶稣要完成；摩西所预表的事情，耶稣要实现；摩西所预备的事情，耶稣要什么？要应验。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摩西是所有这些事情什么，在旧约的影儿；耶稣是所有这些事情在新约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什么？他是那个本体。所以摩西就是什么？预备那个耶稣出现的。摩西也是被预言了将来有一个人要出现，是像摩西一样的人。如果你仔细看，你仔细看你仔细看那个两个人，有很多事情很相似的，他们的出生很相似，你知道吗？摩西的出生跟耶稣出现很相似。你圣经这么熟，你竟然在摇头，我很奇怪。你知道摩西出生的时候差点被什么？被干掉。耶稣出生的时候也差点被什么？被希律王干掉，对不对？所以摩西出生的时候是他的姐姐米利安，我刚刚给一个小姑娘起名字，他爸爸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弟兄啊，他叫我给他女儿起个名字。我说这个今天这些名字太多了，我说给你起个名字啊，跟圣经有关，也跟摩西有关，就是摩西的姐姐叫什么？叫 Miriam， 中文把它翻成叫米利安。我说今天很多人都叫 Mary，有太多的 Mary， 有太多的 Rachel，这些都太多了，有太多的叫 Linda，anyway， 当然我说给你起个名字叫 Miriam， 我说很少人起的，我的芬兰母亲就叫 Miriam，就米利安，就耶摩西的什么姐姐。我说你们因为还没有老大，我看你祷告将来你们生老二就叫摩西吧开玩笑就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把他什么救出来，对不对？送到埃及的王宫里去长大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出生很相似，然后呢他们两个人都有骑驴的经历。这个也有，我后来发现，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你看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节，摩西就带着两个妻带不带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看到没有？骑上驴回埃及去。耶稣是什么？是骑驴进京的，对不对？我们看看撒迦利亚书怎么预言耶稣骑驴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两个人都有天降玛纳的经历，有没有？你说摩西有，耶稣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有。摩西什么？摩西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将要粮食从天降下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这是玛纳，玛纳就是 What is it， 对不对？我们出去一看，以色列一看，这个什么东西啊 ？What is it？就是玛纳，就看 what is it 要吃 what is it， 就是玛纳。然后耶稣有没有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啊，耶稣什么？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吃我的永远不饿，喝了我的永远不渴啊。你看六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看到没有？这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永远不死，就不死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来的 What is it， 我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玛纳，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所以我告诉你，这两个人很相似的，这些相似不是乱来的。你不要忘记，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是摩西五经后差不多一两千年以后写的书啊，那不是巧合啊，那是什么？上帝已经在这个整本圣经的宏观的历史叙事当中，把这些重要的信息都埋在那里了，然后都有立约的经历。摩西有没有立下西乃之约？啊，在西乃山拿上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下来之后跟老百跟那个以色列民立约。耶稣说什么？耶稣用他的血立的是什么？新约。耶稣立的血是新约，所以都有立约的经历。然后呢，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说，他们两个人都能够把百姓带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摩西六章出埃及记六章十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进去对法老说，你对那个埃及的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是摩西。耶稣呢，当天使小谕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什么救赎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约书啊，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啊，就是救赎的意思啊。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救赎的寓意在生命当中的。然后呢，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摩西是以色列百姓历史上第一个救主，但是我告诉你，最终极的救主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救主就是弥赛亚，耶稣哈马西亚耶稣基督，就是什么？耶稣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这个最终极的救主就是耶稣出现的时候，当耶稣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出现在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是什么？我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个，我就是摩西圣经里面你们看到，你们在过去的希伯来的圣经里面看到预表的那一个，谁啊？救主。而且耶稣这个救主是一个终极性的救主，那是个最早的一个曾经的救主，但今天这个救主是什么？是最终极的。所以我们看看关于旧约当中关于耶稣的预言，你看到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看到没有？摩西快死的时候的事，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的神的声音，也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这是，然后呢，在十八章第十八节，再次摩西再次 repeat， 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都传给他，他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旧约预言怎么样解释？旧约预言有双重应验的，通常第一重应验就马上应验的。当摩西要死之前，他有没有拣选一个接班人呢？是不是他从弟兄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像他一样？有没有？有啊，谁啊？约书亚。请问约书亚这个词什么意思啊？约书啊，约书亚就是救赎主，救赎的意思啊。耶稣的名字叫什么？希腊文叫耶稣斯，希伯来文就叫约书亚，约书啊，约书啊哈马西亚，耶稣亚是救主，耶稣是救主啊。所以这是个双重预言，你知道吗？所以神感动摩西，在他死之前，他说，我的神要在你们中间为你们兴起一个人来，兴起一个先知，像谁啊？像我，像摩西，而他就要救你，救你们。约书亚有没有救他们？救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对不对？啊，两百万人全部死掉，耶稣亚跟迦南两个人进去了，对不对？带领了以色列人的后一代全部进去了，对不对？可能我们这代人都看不到天国，进到天国的那一天，但是可能我们的下一代有机会，我不知道啊。然后呢，你看约翰福音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回应的，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就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就是你们如果相信摩西五经，你们也够相信律法，你们就要相信我，因为什么？摩西讲的就有讲指着我讲的话，摩西的很多预言是指着我来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彼得怎么说？彼得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凡他向你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看到没有？斯提凡临死之前讲什么？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的，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的，就是那位摩西的。看到没有？ 那个摩西所说的，就指着耶稣的那个应验了，那个应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清楚很清楚，我们要回到 MC 讲的那段读的那个第一段经文，就摩西的确是有独特地位的。然后跟那个弟兄说，我说你如果再生个儿子，我说就给他起名叫摩西吧。他说好。我说我现在什么没有人，你们都起儿子起名字起什么，起 David 对不对？ David 什么好，范坚营都跌倒的、anyway, 叫保罗，保罗、啊、保罗 OK 了、啊、都太多了。我说你就给他起名叫摩西，因为摩西在历史上有什么，有很特别的地位的。我们看一段，就是刚刚敬华所念的那一段的下半段，你看《申命记》34:5，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耶和华 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对不对？然后呢，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你去，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坟墓，甚至有人说这是大卫的 coffin， 那是假的了，肯定是假的了、啊、你会看到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哈巴谷先知的坟，能找到啊等等，但是摩西的坟是找不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摩西在历史上太伟大了，摩西他老人家太伟大了，绝对不可以在天安门前面给他造一个什么的纪念堂的摩西纪念馆，不可以的。因为如果你在那里给他造一个摩西纪念馆的话，他们以色列人就会把他当什么，当上帝来拜啊。因为历史上圣经这里说什么，神跟所有的人讲话不是面对面的，当然他用了一个比喻了，但唯独他跟摩西讲话是什么，面对面的。你看到没有，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这里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身上，就被智慧圣灵的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摩西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以后看，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因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因为他是预表耶稣出现的，他就是指向耶稣，就是说他耶稣是天上的本体，摩西就是地上的影儿啊。你所以他是个伟大的先知，所以曾经的救主是什么？是摩西。今天的救主是什么？是基督。但是呢，基督还是超越摩西，摩西再伟大也超不过基督。我们看希伯来书3敬华读的第二段，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对不对？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过更多的荣耀，对不对？然后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只是一个建造好的房屋，耶稣是那个建造者。那么耶稣，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啊？当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么好的 facility 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那个建筑师的，我们只是讲到这个房子多美，其实不应该啊。我们要好好享受到房子的同时，我们更要想到这个工程师，这个设计师的伟大，对不对？然后就说了，摩西为仆人，看到没有，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要为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啊，基督才是上帝的儿子啊，摩西不是，摩西也是了，我们都是了，但是我们跟耶稣的地位是不同的，我们只是家奴，能够在耶和华家里做奴已经是不错的了，对不对？摩西只是个家奴，但是耶稣是儿子，耶稣是承受产业的那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若在夸口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很多时候我这段时间常常关心一个事情，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你会发现没有，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碰到事情很容易受挫折，很容易受伤害。但是我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几代家里爸爸做传道人的，你们就看过很多事情了，对不对？从文革开始看，之前之后，甚至有些三代四代的，你看过教会很多，你知道教会怎么回事。我前两天收到一个弟兄，本地的弟兄的来的一封信、啊、写得很好， 我也回了他， 他告诉我，他说2007他信主的，到2018他甚至、准备要去读神学，他探访了很多本地的教会，家庭教会，跟很多家庭教会是零距离接触，跟很多家庭教会的牧师是零距离接触，但是他说看到了很多没有看到的内幕，他说 我们先姑且打个引号，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哦。他们的伪善，无学术底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看到他们这些罪恶，我感到罪恶感，跟他们相处让我感到害怕。他说，害怕他们的伎俩，害怕他们出事，跟他们走得越近，万一他们出事，我就是同类，越看他们越愤怒，我越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啊，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进到教会，充满理想主义，甚至想去读神学，奉献做传道人。但是当进到教会里面，接触很多教会之后，他看到这些东西，他是不是个很认真的基督徒？是。为什么？他告诉我，至少他这么写。他这些年我背圣经，登山宝训背了，罗马书背下来了，加拉太书背下来了，约翰福音的英文版背下来了，还受过很好的教育。今天能够读英文圣经的人并不多，我们中间，对不对？但是他用英文圣经把加拉太把那个约翰福音背下来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背了，四大信经背了， Westminster 的这个要理问答我也背了。他说，可见很认真，对不对？但是他说，我看到很多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我想了很多很多次之后，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首先对我是个很好的警告，所以我回他的信，我回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说谢谢你，这个我对本地教会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相信神可能借着你的信警告我，提醒我自己。他讲什么？第一个就是牧师们的罪。我今天如果我们在镜头前有很多牧师的，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他说，纵观这些教会的牧师们，他们特别关心教会的中高产阶级，甚至探访，连普通的感冒也要去探访，因为这个家庭是很有钱的，所以他就去会探访。我天哪，这个还是令我很震惊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介绍对象，专门替有钱人在介绍对象，然后介绍资源的处理。如果我们这些牧师们，对不起，是这样的话，我现在有警告了，有警告了。哎，还要涉及到这个有钱人之间的资源配置，我天哪！你做的是牧师还是理财师啊？还是这个 personal bank banker 啊？啊，我不知道了。当然，他就说了，他说牧师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他说他们有权有势嘛，牧师说有困难缺钱，随便这些人奉献一点就够了。的确，他还说到，因为有些教会可能连房租也付不起。我感谢教会，我们教会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教会连房租付不起的时候，我也必须这样奴颜卑怯的在有钱人面前去乞讨，也说不定。 You never know， 没有走到这一步，你永远不要夸口，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如果不认为我们自己是罪人的话，我们永远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至高道德制高点去审判别人，对不对？还有第二个，不单单牧师有这个问题，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个问题。他弟兄姐妹之间相处都是什么？都是利益的互惠关系。我再想想，我不要说他全部讲的对，但至少对我们是个警告吧，至少对我们都是个提醒吧，对不对？然后他说，在人性上看，没有人愿意在没有捞到好处的关系上花时间，大家都很讲效率啊，的确是啊，的确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说这样的话，教会各个阶层的群体分帮结派就很正常了。当然很多原因造成这个情况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就聚会结束之后，他说很多人就这一撮那一撮，都是这一，他都是一个各个好好小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或者怎么样。那我认为他观点是偏激的，但是有没有一点打到我们的软肋的地方？感谢主。就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还比较愿意讲真话，真的是这样。第三个，还有，我们中间很多大龄未婚青年有没有啊？他说今天很多时候常常在教会里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大家会想，有担当的弟兄太少，有没有听过？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潜规则就是，大部分的小姐们姊妹们在找官二代富二代，北京有房有北京户口，年薪要几十万以上的。他说我就亲耳听见，我们小组长的妻子太太就在私下见一些姐妹们，你们要找弟兄找这样有北京户口的，最好在国企， 大公司上班，年薪在多少万以上的。然后呢，这个弟兄嘛，他就是好人了，给张好人卡就行了。然后祷告会就说：“哎呀，我们你们祷告会有没有为弟兄们祷告过？”哎，主啊，这个弟兄是好人，求你给他预备。你祷告很多，你从来不给他介绍的。啊，那至少他在这封信里面，他是这样的讲了。然后讲到我们牧师们，他说牧师们比的心比本普通信徒更黑，脚踏两只船，属灵生命的表面化、粉饰化，无法践行上帝的道。然后呢，绝大多数教会的群体，当然我不认为他讲的全对哦，但是他至少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警告。我告诉你，他的问题的关键出在哪里呢？你信的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还是信的是基督？你信的是这个牧师，还是基督啊？你信的是摩西，还是耶稣啊？我告诉你，摩西这个以色列的先知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以色列的王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你知道西西家王是以色列的南国四个最好的王当中的，大概这个四个马拿西、那个约西亚、约沙法和西西家，西西家王大概是这四个王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我告诉你，西西家王就是死在他的人性的软弱当中的，他最大的软弱就是什么？就是骄傲嘛，骄傲嘛。当西西家王出现的时候，北国已经灭掉了，但是巴比伦要打下来，亚述要打下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这个亚述王希纳基利挑战西西家说：“我这边给你2000匹马，你这边够不够人骑啊？根本看不见。”他依靠耶和华打赢了，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西西家还是失败的，最后。西西家王甚至在早期犹太教的信仰当中就看他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历史上有很多个弥赛亚出现的。但是当西西家王也失败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的一批精英就认识到最终的弥赛亚不是这个西西家王。所以今天我们在，所以我后来 我看了这个弟兄的信了， 我一边是非常我觉得我自己看，一边看我一边后凉冰冷啊，我就说神啊，你是不是让他在警告我啊？真的真的。然后呢，我就回了他嘛，我说我对本地教会真的没有你这么了解啊，但是我相信上帝接着你写信是警告我，提醒我至少。但是我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祷告，求上帝在中国教会兴起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不要有像这种情况的，对不对？后来我跟李老师商量，跟李老师回了一封信给我，写得非常好，我觉得李老师比我讲的也好。他说无疑这位认真的弟兄他所看到的现象是真实的，因为李老师在本地教会服侍了很多年了，20年服侍本地教会，他比我更有发言权的。他说这位弟兄就如同所有对上帝的教会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年轻人一样，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来到基督的家中，他们是对基督的家中充满盼望的，对不对？充满理想的，对不对？这个理想，对不起，可能有的时候是乌托邦。你不要忘记一个最根本点，教会本身就是罪人的地方，教会不是圣人的地方。所以呢，他说这个理想与热情遭受严重打击而有沮丧和挫败感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不甘和难以接受的不平，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让他接受这个现实，他反而会质疑我们的信仰，误会我们对恶的妥协啊。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我们不会说哎，教会就是这样，就让他去吧。不是的嘛，对不对？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要对社会跟教会的时弊发出先知的声音嘛，对不对？发出审判的声音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他的思维模式不是错的，却是低维的。除非他可以升维，就认识到现实是复杂的，也是人性是无奈的，在这个混沌中要看到如何可以帮助到他，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不变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到基督是那不变的光。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的中心起名要叫 Lux Mundi？ 我们不是这世上的光，基督才是。但是我们愿基督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光，对不对？所以呢，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如何帮助这些年轻人，这些 对教会、对信仰充满了乌托邦的理想的这些受伤的年轻人，年轻的基督徒们看到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救主，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基督，基督才是。所以我说我们不是 Christus Lux Mundi， 基督才是世上的光，基督他自己才是，对不对？所以呢真正属灵的救主，我的 comments 就是，不是所谓属灵的牧者。我告诉你，就过一个世纪，就是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在等着这个救主出现，他们都失望了。若我们追随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追随人 ，sooner or later， 迟早你会失望。我们要追随一个属灵的牧者，当你跟他住在一起，住两个月，你试试吧。当我们在追求一个属灵的人，希望跟他一样属灵的话，所以今天我小群做了一件事情是很坏的，他们要把倪弟兄跟李弟兄都神化。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坏的事情，而不敢把他们生命中一些污垢的东西，他们做了很错的事情都掩盖起来，这是非常坏的一个事情，不敢真实的面对，所以让我们的信徒造成一个非常虚幻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榜样，一个榜样。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这些年轻人，也帮助我们自己，透过这些看到事情的本质？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我时间过得很快，对不起，我 怕我讲不完今天了。摩西带来的是曾经的救赎，基督带来是终极的救赎。他们在荣光里出现的时候，第二点，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对不对？我说就 Exodus。就是那个出埃及，就是他们在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在那里的两个人。这里很清楚啊，彼得啊不，摩西什么是曾经带来救赎的那个人，基督是今天带来救赎的人，但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曾经的救赎是暂时的，基督的救赎才是永远的。曾经的救赎是过去式，但是基督的救赎才是正在进行时，而且还要将要进行。所以呢，在这个救赎事件当中，你知道耶稣的去世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跟遭遇，而是一个救赎的行动，就像出埃及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题目是新出埃及记？耶稣带领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因为摩西将他的百姓从黑暗的法老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魔鬼的捆绑当中最终极的救赎拯救出来。所以呢，摩西带来的是以色列人肉体的拯救，但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灵魂的拯救。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看到这里面的对比，这里面的对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肉体性的救赎，逾越节的晚餐跟主最后的晚餐之间的这个对比。逾越节的晚餐是预表，基督的最后的晚餐是什么？是应验。所以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到第十四节，你就看到这里面就描写的耶和华在那个尼撒月正月十四的那个晚上，你们要在门楣上涂上血，做好标记，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他们就击杀埃及投生的时候，灾殃就不到你们身上。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这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晚餐什么？预表的就是耶稣的主餐。所以耶稣 主日的主餐的时候，什么？就拨开饼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又什么？又祝谢，又为酒祝谢，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所以你知道摩西的逾越节预表的就是什么？耶稣的什么？主餐。所以曾经的、今天的、肉体的、属灵的， 暂时的、永远的，这是一个救赎的行动。然后呢，摩西曾经在旷野做了一件事情，做会幕，记不记得？你看出埃及记25:8-9，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新约我们就知道真正的圣所是谁，耶稣基督。你看约翰福音2:19，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最后他说什么？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是耶稣说，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耶稣才是这个圣殿。为什么要去造会幕？后来包括这个到耶路撒冷造圣殿，为什么？会幕跟圣殿最重要的性质是什么？代表上帝的同在。但是所有当会幕约柜被掳去的时候，当圣殿被什么被毁掉的时候，都代表了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表示什么？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哟。所以这个会幕、这个圣殿都是预表了基督什么要 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身体就是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基督在我们心中啊，对不对？然后都有立约的经历。我曾经讲过，在西乃山有西乃之约，对不对？在这个但是旧约耶利米先知也预言了有新约。我们念一段，耶利米书31，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看到没有？出埃及的时候立的第一个约就是什么？西乃之约，摩西之约也成。但是这个约是暂时的，这个约已经被犹太人什么毁掉了，犹太人已经要跟离开了上帝，对不对？所以呢，耶利米先知说会有什么？要另立新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这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两天事情变得真的是很快啊。徐州这个事件，丰县那个事件，那个报告也出来了，对不对？大家看了没有？你满意吗？我觉得这个全国人民的智商还真的还是应该是不低的啊。但是我有的时候奇怪，我知道考公务员的这帮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员或者做官员的都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怎么呈现出来的报告这么弱智啊？我都不需要去 点到里面有什么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起了，你知道这个案件让我想起什么事情，你知道200年前中国曾经，我讲到大概去年我曾经讲过还是什么时候，出过一个案子，杨乃武小白菜有没有看过？浙江的一个举人，对不对？这个案子后来是一直告到谁的手上？光绪爷老佛爷手上啊，最后是老佛爷点了头，当然中间有红顶商人吴雪岩的运作，最后透过那个光绪爷的那个老师翁同和把这个案子呈到老佛爷手上，才把事情搞定了，对不对？所有这些官员全部呢发配从军，200年了，我们没有进步啊。今天这个案子可以这么查法，不就是经上他动了龙威了嘛，动了龙怒了嘛。如果这样的话，请问这200年我们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哪里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焦点永远停留在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希望进步文明，我们始终会失望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丰县的事情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我们需要 是文明的进步，文化的进步。这个进步是要从什么？灵性的救赎开始的。如果我们的灵性的枷锁，这个锁链不被解除啊，我告诉你，锁在这个 女人身上的锁链是解除不掉的，是解除不掉的。你我已经讲过，你可以把这些信懂得多少万个都把它崩掉，但是这个文化根里面的东西它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让我看到的是什么？ 就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实了，对不起，我们中间今天弟兄比较多一点，我没有得罪你们的意思啊，就男权中心主义，女性在这里面受到的迫害跟压迫，我告诉你，太令人残忍了。即使在今天的教会，这种思想文化当中的男性主义的这种主导的这种思想还是很严重。我知道就有一个姊妹，一个牧师告诉我的，他们教会一个姊妹非常优秀，从农村考大学考到全国第一名校，甚至读到博士，但直到这样一个情况，他还在想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要结婚之后我要买两套房，一套房我自己跟我先生住，我不靠我先生，我要自己努力，很好，感谢主啊。但是他说，另外一套房我给我的父母住呀，因为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比我弟弟差。天哪，真是，他已经信了主啊。对不起，我看到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男权主义的对一个女性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捆绑，灵性的捆绑。然后呢，这样的思想在教会里难道没有吗？我告诉你，你就到你们老家，我就不要讲，这真是很多优秀非常优秀的姊妹，那些传道人，那些女传道，她连讲道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今天很多教会的讲台是不给女人是不可以站讲台的，所谓的保罗说啊，圣经说，我告诉你，这种解经都是有问题的，特别受改革中影响的那些群体，所以我反感改革中。为什么在这里？因为要把前现代的思想，前现代文化当中的一些思想，要到今天在现代跟后现代的时代还要主导。我告诉你，所以中国社会是这个每一个层面都是非常奇怪的，都是前现代、现代跟后现代 mixture。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里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可能极端的就是什么？就产生了极端的女权主义。今天为什么很多女人不结婚呢？一谈到男人就讨厌，对不对？一看到一套，这是反感。所有男人那个的，我也被反感嘛，对不对？对不起，求主赦免啊！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极端的女权主义受压制之后的一种反弹，一种反动所带出来的问题。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奉献的事情，我不想谈网上都谈了太多的东西了。我是从信仰的层面去思考，我希望给大家一些比较深的一些思考的一些议题。第一个，奉献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贫穷带来的问题啊？是也不是，是的是什么呢？因为它实际上是自然环境恶劣的环境的这种贫困生产和自然环境。这种恶比较之后相关的所产生的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它根本问题不在这里，它有啊。然后呢，你又在封建的问题当中看到什么？看到传统的中国礼教传宗接代的那种宗庙社会的那种缩影在里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缘共生的家族生产。所以我告诉你很可怕，这种血缘共生的形成的这种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是很可怕的。我告诉你，那种乡长、那种村长、那种镇长、那种书记，我告诉你，个个可以拿出来枪毙掉的，个个可以拿出来枪毙掉的。我告诉你，中国的村长，对不起，我要得罪全中国的村长了。我告诉你是很可怕的，我真的是要大声疾呼。我们跑到河南的农村的地方，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我们带着油，带着面。我们买了，我们去赈灾的，对不对？我们带着这个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跑到村里面去帮助那些没有地方住、房子被淹掉的这些村民们的需要的时候，你知道的吗？他们的村书记是开着 Mercedes 来的，是开着宝马 BMW 来的，你有没有搞错？我告诉你，这些人去查他们的账，每个可以拿出去枪毙的。但是这些村民们确实受的是最最最最最最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去拿着米、拿着油、拿着盐这样的去慰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图案是令人震惊的。所以我说，这种血缘共同体， 你又看到了中国的，你为什么你想到这种买卖可以在这种农村的地方这么的盛行，而且是被保护的非常周全的，更加匪夷所思的，有没有法律的漏洞啊？卖一个人三年才，我天哪！我杀死一只这个珍稀动物要判十年，我天哪！我这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让我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保守、落后啊，这种对人性的这种毁灭。不要说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毁灭，毁灭。两千年我们进步了吗？两千年我们进步了吗？我们再造多少个大楼？我们进步了吗？啊，你如果跑到农村去看看这些可能一大半的人还是以这种思维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人心的危机啊，是人性的危机啊，是人心里面出了问题啊。所以人心需要福音啊，人心需要的不是摩西啊，不是。所以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的这帮家伙们，是包括非洲的某些神学家，他们是受了什么？受了摩西出埃及的影响，所以开始了解放神学。哎呀，我要闹革命，我们要分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的这个我们就得到解放了。不对的，这是有问题，非常错误的解经啊。最根本摩西出埃及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告诉你这个世上的革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是灵性的革命。世上的救赎是不能够解除苦难的，是什么？只有灵性的救赎才能使人的，只有这个世界可以改变，是吗？只有人的心里面改变了，人的心里面改变了，对不对？最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耶稣带领我们，带领他的子民是什么？要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一个应许之地的比较，一个是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是迦南美地，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耶稣门徒的应许之地是新天新地。但是你不要忘记，无论是迦南美地还是永远的居所，在进入到新天新地或者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前，都有很长的一段四十年的旷野之路啊，是不是这样？今天可怕就在这里，因为今天你会发现，我为什么我说这个信仰耶稣的人很多，跟随耶稣的人很少，因为跟随耶稣你不需要在迦南美在这个旷野里面兜四十年的，不需要的。我告诉你，最后除了两个人，对不对？除了约书亚跟加勒，全死在旷野啊。哦，对不起啊，我说我们将来这帮基督徒可能我们都会倒闭在旷野，就是我刚刚在说的嘛，我们可能见不到新天新地啊。因为什么？我们只相信没有跟随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不跟随，我的相信又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我知道有个新天新地，但是我不朝那个地方去的，我永远在今生今世去兜圈子的时候，对不对？我怎么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呢？生命记六章二十三节，将我们从那地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的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指的就是牛奶跟蜜的迦南美地，对不对？这个应许之地在新约，包括在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在第二以赛亚当中，他就应许到什么？有一个新天新地。以赛亚先知第二以赛亚说什么？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我们今天有很多少人为永远永恒的东西欢喜快乐，我只看到基督徒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欢喜快乐，我只看到基督徒今天薪水涨得很高欢喜快乐，我只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姊妹们嫁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公欢喜快乐，我很少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了什么永恒的国度欢喜快乐。因为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可能在今世并不是那么舒服的，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不过最后一个见证我还是要讲，因为我上周讲完道，讲非常难的一篇道，大家反应还不错哦。我是如履薄冰讲完，真是感谢上帝。有我们在云南有个小姊妹写信给我，她说她有一个见证，她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她说十多年前， 他们教会一个小弟兄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的，因为那个两拨人在建筑工地承包商的关系，具体什么也不知道，打起来了，结果动武了，结果他被对方的一个人砍了一刀，脸上砍了一刀啊，然后他夺过这把刀就砍回去，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然后呢，这个弟兄啊，他就把刀扔掉，递给他，他说，如果 你想再砍我也行，如果你不想砍我，你就把我送到医院去。结果那个人就扔下刀，叫了一部车把他送到，缝了13针，第二天还来教会聚会。然后呢他就说他都很好的一个见证，他说这个这段经文呢，他说他当时也很难理解，他透过这个见证，他说他看到，当我们的理性想不通的时候，上帝还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看到真理的伟大跟奥妙。然后呢，他说这个弟兄后来也不做建筑工人了，就去送牛奶啊，送牛奶啊，有的时候很苦的天会翻到车，翻到河里面，他会到河里面去把这个牛奶一包包捡上来。他还去赌场做过看门的，后来良心不安，觉得上帝又责备他，他辞掉那个工作不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在今生，在我们没有进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之前，在我们没有进到永恒的国度之前，当这个耶稣的救赎还没有完全完成，其实在他来说已经完成，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他所应许的那个这个 kingdom，是这个 kingdom， 这个天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候，这段旷野之路是非常艰难的。这段旷野是有很多挣扎的，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真的是也非常不容易，为我们每日的生活都非常不容易。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要必须要在抖音上每天晚上要去唱歌，我鼓励大家都上去点赞他，鼓励他。我们也那个，你也把那个账号给我，我要给你进来，给你点超级大赞给你，对不对？我们都不容易啊。我们的，因为这个旷野之路是一个挣扎的道路，是会迷失的。但是属灵的凌晨就像这个旷野道路啊。最后我总结之前我在讲，就是当我们在旷野迷失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我们是有责任。爱护我们的羊群，保护我们的羊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也开始一点点严格。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小组长不能够随便在外面学习东西，随便课程在网上不要随便学。过去我们一直不严格，我们大概是所有的这些大家教会当中，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大概是属于最不严格的、最最宽泛的。但是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觉得需要很严谨的去管理。为什么？那有人说：“哎，你凭什么管我？”我要学什么？我没有这个自由。你有自由，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一旦是教会的带领人，你一旦是小组的带领人，你一旦是团契的带领人，你一旦是个领袖，你是一个同工，你是个组长，你是有影响力，你对你的群体是有影响力的。那我们就有很小心，你输出的是什么？你吃什么？我们如果不管，你输出的东西如果是有问题的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羊群是上帝让我们牧羊人是来看守管理的，要呵护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小心我们现在对组长们是要很严格的要求的。如果你不能接受，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因为你有可能，如果你在外面吃的毒奶粉，你用你的毒奶粉喂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也可能误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上是相当不容易的。最后结论，耶稣在灯箱变相中继续了他的叙事的这个叙事 Exodus， 他的神学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他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因为他开始了一条通向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生命。所以呢，出埃及本身所代表的呢，是包含了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这就进入第二点。所以耶稣的死亡不是一种离开，是一种离开，但是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离开，它更是一个进入。因为什么？因为当耶稣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个新的出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呢？就是他上耶路撒冷，他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当他从死里复活，他开启了一个新生活，所以他离开是为了什么？为了进入。所以他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旧生活、旧生命，也是为了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生活跟新生命。最后，他去世并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跟不幸，而是一个救赎行动。就像出埃及中的摩西，耶稣将上主的百姓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去世所赋予出埃及一个新的意义，就是透过耶稣自己的受害跟死亡，并且最终要死里复活，使我们也经历什么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这个新的出埃及不是否定昔日的出埃及，而是要将曾经摩西的出埃及完成。Amen。
好，下面是收奉献的环节。我今天想分享马太福音6:25-33的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奉献的环节，我的感动是要为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我们有工作真的都是神的恩典，也让我们可以有奉献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背负重担的话，那就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的奉献可能也不会是神所悦纳的。但是我身边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进入职场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劳累，特别的辛苦，非常繁忙，背负很多的重担。那像我这样到中年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在职场中会担任很重要的职务，那也是有很多很多各样的事情要烦心。我们真的每个人都会背负很多的重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读的那一节经文，我们真的是在为身体忧虑我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其实追求的是在这个今生的我们的需要，我们可能是说想要在职场中得到认可，我们想要证明自己，但这些只是暂时的。那神他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不需要忧虑，我们在职场中的需要，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需要他都知道，他会供给我们的。他想要我们做的是让我们去求他的国和义。那他的国和义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我们真的就是在职场中去爱人如己，但是职场中真的是去实行这个诫命的最难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我们进入职场，我们就感觉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好像要开始征战，我们用自己的能力，我们要去争取我们应得的，有时候甚至是自己不应得的。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行神的国和义吗？但是我其实也特别的理解为什么弟兄姐妹会这样，因为可能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我在职场中其实是有特别神奇的事情，神给我的恩典，真的我现在真的完全不是在靠自己的能力，但是呢我还是经常会担忧，经常会软弱，会担心我的工作会怎么样。那为什么就我们经常会忘记这样神的恩典，我们忘记神为我们预备的呢？我其实昨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神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战胜，但是当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今天李牧师讲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现在只是还在那条路上，所以我们就是要依靠他，来信靠他。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谢谢你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天父，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今生的一切的捆锁中，一切的忧虑中，求你把我们来救出来。真的求你让我们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再去担心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先求你的国和义，你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工作中去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的老板，爱我们的客户，真的让我们在这个职场你把我们放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真的可以去行你的道，让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那样一个荣耀荣美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主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是我永远的依靠。